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境界的同工啊，大家平安啊，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智慧之路啊与智慧之泉。记得我们上一次啊有讲到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智慧啊，这个有一位神学家他所给的这个定义是成为有能力应对复杂的现实生活，所以就是说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啊，事情的不变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去解决问题，怎么样的做抉择。那这样的智慧呢，它不只是合乎道德而已，它超过那个，就是即使你所面对的抉择，你所要下的决定不牵涉到道德的问题，没有道德的问题，仍然这种智慧仍然能够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啊，做出正确的判断啊。那么啊，这样子的智慧呢，也超越知识，因为这样子的智慧会非常妥善的运用啊所有的知识啊，来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上次啊，在讲到的结论的时候，我也讲到，你假如追求圣经里面的这种智慧，它一定会带你到耶稣那里。所以我们的这个目的地啊，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那现在是我们要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具体的步骤啊，才能够到那个目的地？这是我们今天啊要讲的。好，那今天的经文啊是在箴言的第三章里面啊，帮大家读出来啊。箴言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也有新酒盈溢。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我现在先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段经文的中间的那一节就是第三章的第五跟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记得这个你的路。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呢，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旅程，它没有捷径啊，不是一扇门。这个一扇门是什么概念？一扇门就是说，假如你站在门外的话，你就没有智慧啊。假如你能打开这扇门，进到这个门的里面，你就有智慧了啊。这个是这扇门的啊，有啊，智慧。假如是一扇门的话，这个就是它的含义。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它等于是把智慧看成一项技术啊，一个技巧，一套秘诀。假如你你没有这个技术啊。没有这个技巧的话，你就站在门外啊。等你有了这项技术，拥有了这项技巧，你就等于是进到门里面来，你就有了这个有了智慧。那这个是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很快的时间骤然之间就能从没有智慧变成有智慧。这个完全是对圣经所讲的这个智慧的误解。这个圣经里讲的智慧，它不是一个技术，不是一个技巧，不是一套秘诀。也不是一扇门都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智慧有这样子的误解呢？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这样子的文化里面，就是所谓的速成的文化啊。假如你到一个大书店去，那大书店有很多书，那么这些书呢，他们就会分门别类的来展示，对不对？那其中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一类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自我提升，或者是有的把书店把它称为励志啊，励志书籍。这些书籍告诉你怎么样啊？告诉你在各方面啊，你的生命各方面来提升啊，你的这个技术跟技巧啊。比如说啊，他会有些书教导你啊，怎么样啊，这个可以有增加你的自信心怎么样啊，可以跟别人沟通，怎么样有说服力，怎么样这个有影响力啊。怎么样跟别人谈判？怎么样找工作啊？怎么样在求职的时候啊，这个面试的时候呢，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啊？该怎么样投资啊？该怎么样致富啊？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那么你看到这些书哈，你看到这一大类的书，这个里面的书，各种各样的这种书啊，这个自我提升的书，励志的书。那就会让你有一种这个这种误解啊，觉得好像是我只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或者花几天的时间把这本书给读懂了啊，把里面的所讲的这些技术、这些技巧跟这个秘诀就学会了啊，那我就在生命的某一个领域里面，我就有了智慧啊，我就知道该怎么样解决问题了，我该怎么样做决定。这个是我们这个速成的文化所造成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圣经里讲的这个智慧有这样的误解。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跟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患得患失。我们说：“哎呀，假如我做这样的决定啊，会有这样子的后果；我做那样子的决定，会有那样子的后患。”我们不敢做决定，我们举棋不定啊，举棋不定。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一针见血的这个一语中的，很快的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然后我们就照着去做那就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很非常理想的结果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我们对圣经的这个讲的这个智慧的误解以为它是像一扇门以外然后我们就要找到了这个开这扇门的这个钥匙，找到了一个技术，找到一个技巧。我们进到这扇门里面，我们就可以有智慧。圣经讲的智慧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圣经讲的智慧是要你一步一步的就像你在走一条道路经过一段旅程一样，一步一步的不断的重复做一些事情，你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智慧的人。那你在走这个智慧之路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才让你能够慢慢慢慢的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一个，你需要认识神；第二个，你需要认识自己；然后你要认识你的朋友，你要认识神的法则；最后你要认识苦难。当你不断的重复的每天的去做这些事情，使你对这些事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的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一个，我们先要讲认识神认识神。那么，在我刚才读到的那段圣经里面的箴言的第三章第三节，他是这样讲的：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好像这句话里面并没有提到神，对不对？可是，假如你是熟读圣经的人，你就会知道慈爱跟诚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专门用来描述神的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的第六节里面，那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这个是神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那他是这样讲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就是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大家看到没有？慈爱与诚实啊，这个是用来描述我们的神的啊。这是就在旧约圣经里是这两个词是专门啊，这个用来描述神的啊，圣经。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啊，深入的认识神的慈爱与诚实，要坚定的相信神的慈爱与诚实，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知道这位慈爱的神，他是带着无比的善意啊，让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然后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有益处的，是对你有益处的。而且他所应许的事情，他一定会实现。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你一定要借着各样的方式，不论你用那样的方式，你就一定要坚定的相信，使你心里面能够深入的认识神的慈爱，而且能够坚定的相信神的慈爱与他的信实。假如你能做到这个的话，那么在你的里面就会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平静、冷静和镇静。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你都不会慌乱，你都能够很平静、很冷静、很镇静的做出抉择，做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重要，一定要做到，这样子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有智慧。第二，我们看。所要做的第二件事情，不断的要重复要做，忘了刚刚讲这个慈爱与诚实，我们说你要借着各样的方法来做，对不对？要记得哦，大家你们经常啊得到的教导是，要读经，要祷告，对不对？要默想，对神的话，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啊，认识神啊，让我们对神的慈爱跟信实更加的。能够认识，能够坚定的相信，然后现在讲到认识自己。那刚才那段圣经里面的第三章第五节跟第七节，他是这样讲的：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你一定要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天生都是愚昧的，都是愚昧的。我们经常做错事，说错话。当我们被人激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这个控制不住啊，就凭着血气啊、肉体冲动，然后说出啊这个或者做出我们以后会后悔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啊，是愚昧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然后啊，在这个箴言第26章12节里面讲的，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智慧。那些自己以为有智慧的人，他们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啊，崇拜神。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啊，认识我们自己。那你认识你自己的愚昧啊，代表说你一定要深刻的反省自己啊，经常的深刻的反省自己。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深刻的去反省自己，我们就回想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尊心受损、受打击啊、受伤害，让我们会变得这个胆怯，会变得畏缩，所以我们不愿意做那样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出来，为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要认识神的慈爱跟他的信实呢？也就是说，当你认识神的慈爱跟认识神的信实，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深刻的省察自己，而不至于啊怎么样觉得受伤啊，觉得这个受打击，因为我们的神都接纳我们，对不对？他接纳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用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接纳我们，都爱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啊，很勇敢的啊，来这个面对我们的本相，面对我们的过错，然后啊，这个勇敢的来改正我们的过错啊，而且 让我们不至于失去我们自尊心，不至于自卑不至于自卑，也不会这个这个退缩胆怯退缩都不会，因为我们认识神的慈爱跟他的信实然后第三，我们要讲到要认识你的朋友认识你的朋友。然后这个地方第三章第一节叫"我儿，不可忘记我的法则，你要谨守我的诫命。"你看他这边的语气这个写的这个人他的语气说我儿，然后就代表说他跟这个讲的这个人跟听的这个人写的这个人跟看的这个人跟这个读者之间呢有一个很深厚的关系，就像父母亲对他的儿女说话一样，像长辈对晚辈说话一样我儿，他用这样子的，就是真言的作者用这样子的语气来讲来诉说，来讲论。那其实上次我有提到过，那这样子的语气在箴言里面是经常出现也就是说呢，这个智慧的传递跟获得在圣经里面他的理想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是在一个有亲密关系的一个社区里面，一个团体里面。那这个讲的人呢，就把神的道理把他自己生命的体会这样子里面所产生的这种智慧传达给那些听的人跟那些学的人，所以代表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认识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那我这边列了一些这个箴言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认识我们的朋友是多么的重要。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但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朋友。那这个愚昧的人，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圣经里说的愚昧的人，他经常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至上，他们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跟别人的劝解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朋友当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信得过的朋友，要和他们这个把你的所面临的这个难题跟他们讲，然后他们或许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劝告跟这个忠告所以认识你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下面这讲到认识神的法则，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这个诫命它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其实神的律法就是什么呢？神的这些诫命就是神定规的 best practice。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没有任何人比神更了解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他完完他是比我们所有任何人更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最好的。那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 best practice。最佳实践，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熟读圣经，知道神的这些法则，他的诫命，也就是说，他告诉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这样做是最好的 best practice。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这样子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就会变成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是认识神的法则。然后，再来是这个第五件事情，我们要经常的做，不断的做，就是认识苦难。我们看这个我刚才念的那段圣经里面最末尾的两节，箴言第三章第11到12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苦难，神的管教， 神的管教跟神的责备。其实，假如不是你写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样读到，我们会有点讶异啊。这个原来智慧还需要这个认识苦难，因为他前面讲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说你想照着去，你认识神、认识自己啊、认识朋友、认识神的法则的话，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啊，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怎么样，你会长寿，你会健康，你会跟人有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又讲到说你在神和人的面前就会得恩宠。对不对？有聪明，对不对？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然后他又讲到说，你会很有，你的仓房有余，你的酒榨有余，就是你会很富有啊，你会有很多的财富。这就是讲到很多这个啊，你会从这里面得到的这很多的这个好处。但是这个地方忽然他讲到，忽然讲，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苦难啊。他不只是叫你避开苦难，他不是的，他是说，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你要能够把苦难转化成智慧，你要把苦难转化成智慧啊！而且，苦难对我们得到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被神管教的时候，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学的速度比平常的速度要快很多。平常的时候，你好像是走路一步一步的在走，慢慢的学。但是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好像在跑步一样，你学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快啊，在很短的时间，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还有就是，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他都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你注意你周围，你观看你周围的人，那些啊，这个非常非常就是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的人啊，这些人他有一些特征啊，那什么特征呢？这些人呢，都不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不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不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事情，他没有同理心。这些都是那些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他的肤浅就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来。所以，苦难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这个人有深度啊，有深度。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苦难，在苦难中能够带给我们的智慧。这个苦难呢，它可以大致上分成两类，有一类呢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预期的。比如说，我们人到了中年，就代表说你的父母亲已经到了老年了，对不对？人老就会死啊，对不对？那你的父母亲逝世了啊，你的父亲走了，你的母亲走了。这当然是一件让人非常伤心的事情，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苦难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人老了就是会死，甚至你都已经预期到了，对不对？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那当它发生了，当然你会很伤心，会很痛苦，对不对？那这都是能够理解的啊，这种苦难是能理解的。但是，假如说是你的儿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走了，啊，就走了。人生都还没有开始呢，就这样走，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那没有办法理解，对不对？这个啊，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带来的这种痛苦，是不是？这个都啊，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这种苦难啊，没办法解释的这种苦难，没办法理解解释这种苦难。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恶人遭难，那这个是能够理解，对不对？那你多行必义必受害，对不对？你这个恶人遭难，就是你平常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好，这个后果终于追上你了，对不对？终于追上你了，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对不对？能够理解。但是义人遭难的，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对不对？他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为什么这样子的这么大的？这么重大的苦难临到他们，没办法理解，没办法理解，对不对？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种惨绝人寰的，看到了让人非常愤慨、让人非常发指的这种苦难，没办法理解的苦难啊发生。那我们怎么样？我因为我们没办法理解它，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东西？ 对不对？我们怎么样的来认识它，来解释它，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段这个箴言的经文，看看这个神的话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啊，来看待这些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箴言第30章第1到第4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的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他这个地方有一个词啊，我想要大家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词，就是说他这边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啊，这个蠢笨这两个词，这个词是非常非常不寻常，它不是一般的字，它是讲说一个人这个人就像个白痴一样，是智障，是白痴，就是他的智力像什么，像是个畜生一样，像狗像猪一样的讲。他是这样子讲他自己，那很奇妙的是，这个字同样的这个字，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字，出现在诗篇的第73篇。你想读过73篇，你就知道其中有一节哈，我记得好像是22节，他这样讲说：“我愚昧无知，在你的面前好像畜类一般，在你的面前，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像畜类一般。”诗人说，就是说他。他说我笨得像个畜生一样，像狗像猪一样的这样子的笨。那这个诗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他看到恶人享平安，义人却遭难，他心里愤愤不平啊，愤愤不平。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事情，他完全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他用这个事情来描写他自己。他说我就像畜类一般，我像个牲畜一样，那么的笨，我没办法明白这些事情，我没办法明白这些事情。这个就是雅古尔在这边所说的，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么多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在那些这个义人的身上，或者是在无辜的人身上。为什么神是公义的神？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他没有办法解释啊，他没有办法解释。OK，然后我们看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房里？谁立定地的事情？他的名字叫他儿子叫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明白一件事情。这个雅各其实他是很有智慧的，他知道这些事情是所以没有办法明白，是因为我们看这些事情的角度，是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立足点在这个。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看不清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些事情。他说：“我一定要有人从天上降下来，有个属天的眼光，神从天上看下来，了解所有的事情。他用属天的眼光来把这些事情告诉我，解释给我听，我才能够明白，我才能够明白从天上降下来。”他在写的时候，他在讲说，在从天升天又降下来。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谁。他说：“可是我知道，我需要这种属天的眼光、属天的角度，才能够明白这些事情。”几百年之后，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里面讲到了尼哥底母去见耶稣，他在夜里。来见耶稣，然后他一开始尼哥底母这个非常有学问来这个称赞耶稣，说：“哎呀，你真是有智慧，你是一个有从神那边来智慧的人。”那假如我们一般人的话，一个这么有身份、有地位、有学问的人这样子的夸奖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客气一番，对不对？会客套一番。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耶稣怎么说呢？他说：“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个人讲这句话，那我们都知道，尼哥底母他是熟读旧约圣经的，对不对？啊，熟读旧约圣经的，所以他一定知道。当他想到这个箴言里面的这一段，他就想说：“难道跟我说话的这个人，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那个从天降下又升天的那个人吗？就是那一位吗？”其实他知道耶稣就在宣称他就是那一位啊，他就是那一位。然后耶稣在接下去讲的那句话，更是让人讶异，更是让尼哥底母非常的讶异。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也要被举起来，使一切相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讲到的十字架，讲到的十字架。耶稣是从天降下来，然后他会再回到天上去。他升天，他会再回到天上去，但是他这个来到地上又回到天上，他是经过了十字架的，他是经过十字架的，所以这个十字架里面隐含了这个明白所有一切我们所没有办法明白的世上的这些苦难的奥秘，就在十字架里面，在十字架里面。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去更仔细的去思想这个十字架的奥秘，怎么样让我们来明白世上这些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那我在这边提出一个角度让大家来想，耶稣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所有的这一些我们所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些惨绝人寰的这些苦难，其实都是一些极大的邪恶跟罪恶所造成的。耶稣说：“我有一天要再来，我会再来，我会把世上所有的这些极大的这个邪恶跟罪恶全部的除掉。但是在我除掉的这个过程中间，那些得着那些相信我的人，那些得着十字架救恩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会被摧毁，而能够存活。而且我要和他们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这些苦难的，是没有眼泪，没有哀伤。然后要他们要永远的跟我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从这是其中一个角度来明白世上的这些苦难啊。待会我们还会讲到啊。”再从，你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啊，深入的去思想这个啊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这个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啊这些我们所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些苦难在这个世上。好，这是认识苦难。然后我现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智慧之路呢，做一个小结啊，做一个小结，也就是说，智慧之路它是讲说，你要智慧是一条道路啊，所以你要一步一步好，慢慢的走，一步一步的走，重复的做一些事情，然后你慢慢的做这些事情，你就会慢慢变成了这个有智慧的人。这里面包括了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朋友、认识神的法则、认识苦难这些事情。那当你在日常生活中里面，你不断的做这些事情，你这些事情就会成为一个习惯，然后这个习惯就构成你的品格。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假如说你不断的啊，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的操练自己，让自己有耐心，碰到一些很繁杂的事情，你都很有耐心的抽丝剥茧，一步一步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只要即使碰到那些不晓得事情的人啊，就是一些很无知的人，那他们这个说话冒犯你，但是你仍然可以很有耐心的啊，一切慢慢的跟他们解说，让他们能够明白。 这样你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这就你就会有一个很耐心的习惯，你就会成为一个有忍耐的人。这都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啊。这些你不断重复的做这些事情，在一些小事上不断不断的重复，这就成为你的习惯。然后你有这样的习惯，这就构成你的品格中的一部分啊，构成你品格中的。那品格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改变。品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因为它是经年累月所形成的，怎么可能说一下子就改变了？不会，就会好了。那么，假如我们做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很好的事情，那这你就养成了你品格的中间一些这个啊很好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没有那么认识神之前，没有那么认识自己之前，我们的品格里面，我们有些品格已经形成了，对不对？那些不好的品格，那些不好的习惯，那我们想要改变怎么办？那又很难改变了。你不能够靠着你的意志来改变，对不对？你意志只会有短期的果效，那过了一阵子之后，马上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去了。是这个，因为你已经成为习惯了，是一种惯性。你这个就是你的品格的一部分，你很难改变。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品格？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啊？这个箴言的第4章第23节，他想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特别请大家留意他的英文的翻译，这个由心发出是什么？他是说 "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所以这个就从你心里面会涌流出来。一些东西啊，就涌流出来，像泉水涌出来一样，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个第二部分的这里，我讲的是智慧之泉啊，智慧之泉。然后你理解这段圣经的关键在于怎么样？在于你理解什么叫做心啊？圣经这个地方讲说，保守你心的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这个心呢，圣经里面所用的心，跟我们一般我们在这个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一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头讲话里面，我们所用的这个字，这个心呢，它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在这边举一些例子，你大家就明白这个心。圣经里面讲这个心代表什么？比如说啊，你说我心想这事不简单，我心想这事不妙啊。这个心想这个意思代表说什么？你的心里面有思想、有理智的在里面，你的心包含了思想、包含了理智在里面。当你说我心里忧伤，那代表说你的心里面包含了有什么？有情绪、有情感在里面。然后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又说，我下定决心，所以这个意志啊，这个意志也在我们心里面。那不得了，我们心里面包含了这个思想、理智、情绪、感情跟意志在里面。那什么是思想跟理智呢？就是说。我们是靠着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理智来理解、来认知我们外在的世界，对不对？你理解跟认知你的外在世界，靠的就是你的思想跟你的理智，对不对？好，那么当在外面的世界有些事情发生了，冲击到你，对不对？刺激到你，那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情绪，记得不是理性哦，不是理智，不是思想，而是什么？是情绪。这件事情第一个领导你的时候，你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情绪啊，你马上就会产生一个，你里面马上有一个产生的情绪，从你心里面产生一个情绪，产生一个情感。然后，理智跟情感并不能够要你去付诸行动再采取某种行动，使你能够付诸行动、采取行动的是什么？是你的意志啊，是你的意志。那假如我们心里面所包含的是思想、是理智、是情绪、是感情、是意志的话，那代表说什么呀？我们的心其实是什么？是我们跟这个外在的世界的互动的发动机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外在的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的回应啊，是从哪里来？是从我们心里面来的，是从我们心里面来的。这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啊，还有我们对未来的规划安排，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通通是从你心里面来的。其实，说你从你心里面所涌流出来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的生命啊，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啊，是不是你生命全部？所以你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经讲的说这个怎么样，保守你的心呢、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这个太重要，这个太重要，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从你心里面所涌流出来的，就是你全部的生命啊，就是你全部的生命。那假如这样子的话，用你的心改变，你的品格就改变，你的生命就改变，对不对？只要你认识什么是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心里面包含着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只要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品格就会跟着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会跟着改变，对不对？那我们来再更深入的来认识啊，我们来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的心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这边说的财宝是什么？这个财宝就是你的心里面所最珍贵的，你以为最珍贵的，你的心里面所最爱的、所最宝贝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财宝，就是你的财宝。那我告诉你，假如你的财宝上，就是你心里面最爱的那个东西，你最宝贝的那个东西，那你就是全心全意，都是什么？要得到那样东西，得到了之后要保住那样东西，你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那件事情上面。所以他是说，你的心也在那里，对不对？这个就是这边所讲。那我们看看我们一般人，我们心里面啊，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所认为的财宝是在哪里呢？对有些人来说，是婚姻，是婚姻。我们到了适婚的年龄，对不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不对？是假如说你把这个婚姻当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最珍贵的事情，你是为最珍贵、最宝贝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说哇，我假如能够碰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啊，我有个缠绵悱恻的爱情，对不对？这个非常罗曼蒂克的爱情啊，然后我跟他结婚，我跟这个伴侣结婚，那我一生就满足了啊，我就一生都幸福美满。假如是这个样子，你假如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最爱，当成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我告诉你啊，要不然你就会非常的挑剔，这个人也不合适，那个人也不合适，即使非常不错的人选出现在你的身边，可是你都看不上，你都看不上，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就可能，因为你急于想要进入婚姻，你就饥不择食，你就还没碰到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大致上可以的，就马上匆匆忙忙的就结婚。我告诉你，这两个样子都会让怎么样，让你的婚姻成为悲剧，都会成为一个悲剧啊！因为你把这个事情当成最重要，你就会注定会失去这个啊，都会成为悲剧。好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结婚之后，我们有了家庭，对不对？那有些人是怎么样？他一生的，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孩子，他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啊，我一定要把他啊，这个训练成一个什么样？这个出人头地，功成名就，然后那个光宗耀祖，然后他还非常爱我，非常尊敬我。假如我有个这样子的孩子的话，那我一生就满足了，我就一生就美满。假如你是这样子的话，假如你是个这样子，把你的孩子看成你生命中的财宝。”这是最宝贵、最珍贵的东西。那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就会过度的管教他们，这个也要管，那个也要管，所有的事情都要管，眼苗助长。要不然就是怎么样，你就是不敢管，因为你怕得罪了他们，怕你跟他们之间的感情被破坏了，怕他们不理你了，又怕他远离你，然后你就不敢管教他。不论你是这样或那样的，你注定要失去你的孩子，你会失去你的孩子。还有就是，有些人把工作跟事业当成他的心的最爱，他的生命中的最爱。OK，他认为说啊，我只要我的工作和我的事业成功的话，哎呀，那我就满足了，我的一生就美满。假如你是这个样子，你就会忽略其他的事情， 你会忽略你身体的健康，你会忽略友谊，你会忽略亲情，你会忽略你的家庭，这些所有支撑你、让你能够啊有好的事业的发展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没了，通通都没了。你会很快的就 burn out，你会 burn out，OK，你就会失去这个东西啊。然后，假如你把金钱跟财富看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那么当你找工作的时候，你不会找一个合适你的工作，你会找一个怎么样？你会找一个付给你最高薪水的那个工作。好了，人家付给你最高的薪水，人家付给你最高的薪水，那人家对你的要求就高，他对你要求高，所以你这个工作上的压力会大得不得了，对不对？你所有的时间都会投下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也可能会很快就 burn out。然后你可能会因为你工作上的这个压力太大，你会想要怎么样？会操纵别人、利用别人来满足你工作上的需要。然后还有个可能性，就是说你可能还会做出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因为你工作上的要求、压力实在太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会怎么样，都会造成这些。你只要与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以你生命中的罪案。当然，我这边只是简简单举几个例子。你任何的东西，只要不是神的话，只要不是神，我告诉你，你只要把那个东西当成你生命的最爱，你注定就会失去它。你注定会是，你会到了这个人生的末了时候，你会非常的失望，极度的失望，你会失去这些东西，两手空空啊，两手空。那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有人呢、啊？听到这个就想，哎呀，这个东西我听多了，啊，我们在这个讲道理听多了太多了，我还是可以去，我还是可以去这个爱婚姻、爱家庭、爱这个工作事业、爱金钱，我把它放成我生命最重要的。我只要很小心的能够避免那些害处，避免那些陷阱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我们来看一段这个马丁路德所说的话，他说人心自始就弯曲向己，无论行善或行恶，皆为满足己意，而非荣耀上帝。即便弃绝了肉体的情欲，离开了虚假的宗教形式，我仍未脱离己的捆绑，因我的谦卑实是骄傲的伪装。我不是为神而谦卑，只因谦卑使我自感高尚。在道德上，我仍以己为中心，正如我在罪中亦然。我跟你讲，耶利米书17:19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你说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除了神之外，我把其他东西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这些东西就是我生命的最爱。可是我很聪明，我很聪明，你讲的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所以我就会去避免这些财路，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因为你的心会，你不能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自我中心，他会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你到时候你就你做不到，你没办法避免那些害处、那些坏处、那些这个，你没办法避免，因为你的心就是这个样，人的心原来就是这个样，原来心就是这个样，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啊，一定要认识这个。好的，我希望大家到这里，你就同意。我们几乎已经把所有的外面的事，你只要不是把神当成你心中的最爱，你有任何其他事情当成心中的最爱，即使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聪明，你可以说我避免这个，避免那个啊，我避免那些陷阱，避免那些害处。我告诉你，你做不到，所有的这些路通通被堵住了，只剩下一件事情，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全新的爱主，全新的爱主。马太福音第22:36-37，有人来问耶稣就是诫命，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耶稣说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全心的爱神。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没有其他的出路，没有其他的出路。那所以现在的最终的问题是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让我们的心以神为我们的最爱？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哦，是真正的在你的心里面，你以神为你的最爱。 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然后能够尽心、尽心、尽意的，全心全意，怎么样我们能做到？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唯有这样，你的心里面才能够啊，涌流出那种有智慧的生命，不然没有办法，不然没有办法。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回答这个，对不对？那我们的神为什么值得我们这样，让他成为我们的最爱，让他所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东西？我们可以回头去想一想，这些东西，婚姻、家庭、工作、事业、金钱这些东西，这都是一般的人呐、啊。很多的人把这个当成生命中的最爱，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耶稣？他为我们放弃了所有的这一切，他放弃了婚姻，他放弃了家庭，耶稣放弃了他的工作、他的事业，放弃金钱跟财富，他放弃了所有的这一切，最后他甚至放弃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爱我们。一个这样子的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全心去爱他？难道不值得我们全心去爱他？是不是？让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智慧之路，智慧是一条道路，它不是一扇门，它没有捷径，没有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从没有智慧变成有智慧，我们必须要重复不断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像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朋友、认识好、认识神的法则、认识苦难，不断地做这些事情，不断地做这些事，养成好的习惯，逐渐慢慢地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智慧之路，智慧之路。那如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涌流出那种有智慧的生命，这就是智慧之泉呐、啊！智慧之泉，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唯有改变你的心，才能够改变你的品格，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什么是你心的最爱？若不是神的话，你必定会失去，必定会失望。到了人生的终点，你必定会失望。唯有神是我们的最爱，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涌流出啊这种智慧啊，才会涌流出智慧。好，我们啊一起，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求你帮助我，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的知道你的旨意，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多认识神，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使你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品格，让从主而来的那样子的智慧能够从我们的心中涌流出来，有主的智慧，有主的能力，求你帮助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